张居正第42集。一如点点头，冯施主说的一字不差。请教一如师父，五蕴皆空，这个空当指何讲？冯宝神情专注地望着一如和尚，仿佛他今晚是特意来这里请教佛法似的。一如师父两眼微闭，悠悠答道，心经里已回答明白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告子有言，食色性也，请教一如师父，告子所言之色与心经所言之色是一回事呢，还是两回事？即使一回事，也是两回事。一如师父睁开眼睛看了冯宝一眼，又缓缓答道，告子之色是乃女色，心经之色乃大千世界诸般物象，亦有至爱之意。凡眼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鼻之所嗅，舌之所言，身之所触，皆为色。心经之色包含了告子之色，所以说既是一回事儿，又是两回事儿。那么色为何就是空呢？冯宝问话的口气虽然恭敬，但细心人仍能听出有拷问的意思。一如师父并不计较，他盘腿坐在椅子上，从容答道，五蕴之中上分两法，第一蕴为色法，其余四蕴皆为心法。色法指大千世界诸般物象，心法乃众生本体感悟之道。五蕴皆空这一句乃整个心经关键之所在。须知大千世界诸般物象没有任何一件一成不变，就说冯施主你童年时的样子现在已无法追回，入宫前和入宫后也大不一样，昨日之你与今日之你也迥然不同。请问哪一个时间的冯公公是一个真我呢？如果你认为当下坐在这儿的冯公公是真我，那么过去所有时日的冯公公岂不是假的吗？所以父母之所造之色身总在变幻之中，这叫无常。无常生妄见，往往我们认为的真其实是妄，在色身中已找不到真实的体性，所以说色即是空。一如和尚隐约感到冯宝心火正旺，故委婉地借解释心经之机加以规劝。冯宝向来心细，哪会听不懂一如话中的玄妙。一如话音一落，他就说道，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听一如师父这么一解释，我冯宝也明白了不少道理。一如微微一笑说道，冯施主也是有大成根气的人，若不是这样，不会对心经如此熟悉。一如师父这是过奖了，我这点东西是从主子那儿捡来的。冯宝说着看着木讷坐在一旁的孟冲，又接着说，孟公公也应该知道，当今皇上的生母贵妃李娘娘在宫里头被人称作观音在世，她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必定焚香净手，恭恭敬敬抄一遍心经，如今她抄过的经文怕要码半间屋子。哦，如此虔敬向佛，必是舍济苍生的福报，善哉善哉。一如由衷赞叹。冯宝接着说道，前几日贵妃娘娘还把我找去，说是要为皇上找一个替身剃度出家，并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我准备把这几天忙过了，把京城各大寺庙的高僧都请来共同进行这件事，到时候还望一如师父能够参加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愿恭逢其圣。一如答过，他感到冯宝夜访孟冲一定有事，自己不方便再待在这里，遂起身告辞。孟冲还想挽留，冯宝却说道，孟公公有心向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今晚就先让人送一如师父回昭宁寺安歇，何时想学了就坐轿子过去，或者再把一如师父接过来，也不差这半会儿功夫。
孟冲害怕冯宝在这里久坐，故想留住一如牵制，见冯宝如此婉转逐客，也没了办法，遂安排人把一如送回昭宁寺。一如刚离开客厅，冯宝听着嘟嘟而去的脚步声，回头来问孟冲：
孟公公不是相信道教吗？怎么又改信佛教了？
孟冲一听话中有话，耳朵立刻竖了起来，紧张地说：
冯公公真会开玩笑，我哪信过什么道教。
冯宝冷冷一笑，讥讽道：
你既压根没信过道教，为何要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吹得神乎其神，还推荐给先帝？
这孟冲一时语塞，他偷偷去了冯宝一眼，心里头更是突突的打鼓。刚才在一如面前，冯宝春风拂面，谦逊有加，如今虽然还是一张笑脸，但却是笑里藏刀。孟冲顿时有了不祥之兆。
孟公公，你知道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，皇上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哪能推诿？
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，但凡事总得想个后果。
冯宝摸着光溜溜的下巴，故意拿腔拿调地说：
孟公公，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想给你透个信儿。
有什么祸事吗？
孟冲的心提到嗓子眼上。
是不是祸事我说出来，孟公公你自个儿揣摩。
冯公公较快地眨眨眼，接着说道：
咱们有什么说什么。先帝在的时候，你这个司礼监掌印的确让先帝满意，但是你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个人。
谁？
李贵妃。
她？
孟冲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紧张地问：
冯公公，贵妃娘娘她说什么了？
她今天把我找到乾清宫，数落了你四大罪状。第一，你把奴儿花花弄进宫来，把先帝迷得神魂颠倒。第二，你偷偷领了先帝乔装出宫，跑到帘子胡同找娈童，让先帝长了一身杨梅疮。第三，你把四个小娈童化妆成小太监弄进宫来，被太子爷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瞧见了。你又指使钟鼓司杀人灭口，弄死了那个王凤池。第四，也是贵妃娘娘最不能饶恕的，你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先帝，还弄出征召100双童男童女配置阴阳大补丹的闹剧。先帝英年早逝，就因为你这一系列的馊主意。
冯宝娓娓道来，不见火气，可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孟冲听来都如巨雷轰顶。冯宝一席话说完，孟冲已如木头人一般，唯一证明他是个活人的是脑门子上密密地渗出一层豆大的汗珠。冯宝见到这副样子，心中有一种快感，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提着嗓门说道：
孟公公，你怎么不回话呀？
孟冲如梦初醒，定定神，然后哭丧着脸说道：
冯公公，你也别绕弯子了，是不是新皇上让你传旨来了？
传什么旨啊？
冯宝一愣：赐死啊。
孟冲撩起袖子往脸上连汗带泪胡乱开了一把，哽咽道：
先帝宾天之日，我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。
看孟冲这副德行，冯宝差一点没笑出声来，但他忍住了，想了想说道：
皇上昨日刚登基，还顾不上下这道旨，但我听李贵妃的口气，倒真恨不能立刻就把你孟冲打入18层地狱。
孟冲噙着泪花说道：
事到如今，我也无需辩冤了，不过冯公公你也清楚，你数落的那四条罪状条条款款都是奉先帝旨意办的。
冯公公，你若这么说，只会惹怒李贵妃，真的招来杀身之祸，而且把四件事全都推在先帝身上，亦与事实不符。
有何不符？
没有你从中撺掇，先帝怎么会知道那个王九思？
孟冲勾头不语。冯宝又说：
王九思现就拘押在东厂，几次受刑下来，他把什么都交代了。
说了些什么？
孟冲一脸惊慌。
他说的太多了。
冯宝欲擒故纵，兜着圈子说，若把他的口供交到三法司，
孟公公你恐怕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。
孟冲再也坐不住，起身走进内院，抱出一个红木匣子来，双手把匣子递给冯宝，失魂落魄地说道，
冯公公，王九思让我把他引荐给先帝，答应事成后送我10万两银子，后来又给我送过2张银票，总共15万两银票，都在这匣子里，我现在全都交给你。
冯宝打开匣子一看，果然躺了3张银票，他仔细看了看，都是京城头号钱庄丰隆号建票集队的1等1银票，顿时心中一阵狂喜，他今夜前来要榨取的就是这个。其实王九思在东厂大牢里屁事儿也没交代，冯宝凭直觉就断定孟冲在王九思身上吃了不少好处，就想榨他一榨，没想到这个憨头一榨就灵，银票到手，抬头再看看孟冲一副带寡的狗熊样，顿时又动了恻隐之心。
孟公公毕竟是老实人，冯宝假惺惺地叹口气说，但总该记得古训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
孟冲心里头酸楚，咕哝着说，
古训太多了，我记得还有一条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我现在是寇了，说是寇，这是我孟冲抬举自己，其实我是被绑到案板上的猪，等着被剥皮。
冯宝扑哧一笑，打趣说，
谁敢剥孟公公的皮，我冯宝不依。
你，
孟冲听出话中有缝，
老孟啊，
冯宝改了一个亲切的称呼，动情地说，
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进宫，都40多年了，平常虽然锅里不碰碗里碰，闹些小别扭，但真正碰到较劲儿的大事，一时间那份感情就塞满心窝子。你想想，你眼下这个处境，我冯宝能见死不救吗？
孟冲深知冯宝的秉性，哪怕明天就要动你的刀子，今天看见你还是一个哈哈三个笑，绝不让你看出来任何蛛丝马迹来。现在见冯宝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他根本不敢相信，但他毕竟是出了名的憨头，言语上兜不了弯子，这时忍不住直通通地问，
冯公公此话当真？
我冯某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
冯宝信誓旦旦，
我如果想加害于你，今夜里就不会专门到你府上来通报。
那你说如何能够救我？
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就保你平安无事。
好，那就请讲。
第一，对任何人不得讲你曾受贿王九思15万两银子，
这个我一定做到。
第二，不要同闲杂人来往，在眼下这非常时期，最好不要出门，若闷得慌了，就去把一如师父请来讲讲佛法，这个做得到吧？
这不是把我软禁在家里吗？
孟冲心里忖道，嘴上却回答干脆，
做得到，从现在起
凡不三不四没有来历的人，不让他踏进我家门槛，就是有来历的人更要提防。
说到这里，冯宝加重了语气，
老孟啊，你我都是宫中的老人，宫里的事儿知道不少，如果你万一在什么人面前说漏了嘴，到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啊。
孟公公的意思我明白，怕我孟冲离开司礼监不服气，人见人后发牢骚，这你就多心了，让我孟冲把一头羊拆零打散，做出几十道菜来，哪样该烩，哪样该爆，哪样该卤，哪样该炖，我眼到手到，保证不出一点差错。可是啊，自从到了司礼监，每天见到那成堆的奏折，就像见到一堆烂白菜，别提心里头多腻味。偏内廷外廷为了这些折子，每天扯死扯活的，鸡眼儿瞪成驴眼儿，想起来也真是没啥意思。老实说了吧，司礼监的那颗印呢，在我看来真的不如上善间的一把锅铲，留一道菜出来你还能喝2两老酒，一颗印盖下去 却不知要遭多少人记恨，这是何苦呢？因此啊，我早就想离开司礼监，只是先帝在世，我不敢开这个口。这回新皇上颁一个忠旨，倒真是遂了我多年的心愿。冯公公，你说的对，我从此可以享清福了。
孟冲说着倒也真动了情，说完了自个儿发起呆来。
冯宝觉得他的话有夸张的成分，但基本真实可信。但话既已说到这个地步，索性就说得更通透些。
老孟，
冯宝声音更显温和，
你的这种心情我冯某能理解。实不相瞒，你的这颗脑袋还在调与不调两可之间，现在外头都在传高拱对新皇上不公，可能会有造逆之举，他若找到你，你可要小心呐。
这个请冯公公奉120个心。
孟冲拍着胸脯说道，
他高胡子真是来了，我虽不敢推他出去，但我可以当个砸嘴葫芦。
看到孟冲犟着脖子发狠，冯宝忍不住又是扑哧一笑，便故意逗他，
高胡子如果真的来了你怎么办？
傻猪傻屁股各有各的套路。
孟冲也学着卖关子，
你冯公公猜猜我会怎么对他。闭门不见？不敢，人家是首府。装病？好端端的为啥要装病？那
冯宝摇摇头表示猜不出来。
孟冲说，我会满脸堆笑的把高胡子迎进门，然后让管家陪他聊天下棋，我则亲自下厨，把他平素喜欢吃的糟凤翅、大葱爆牛心、红枣炖鱼尾等几样家常菜做一桌出来，陪他喝酒。美酒佳肴不正好说话吗？不回答，酒不过三巡，高胡子就会主动告辞。
为什么？
十年沉卤水，毒性胜砒霜，这句话你该听说过吧？我会在大葱爆牛心的那道菜里头微微加的沉卤，你放心，剂量小死不了人，但吃下去发作的快，不消片刻功夫，屁股底下便像是有条蛇在窜，高胡子还不会趁早告退。
冯宝忍俊不禁，又一次大笑出声，指着孟冲一面喘气一面说道，
这趟主意只有你孟冲想得出。
只在这时，孟冲才找回一点自信，凑趣儿地说，
这叫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孟公公，今后有空我还会经常来看你。
冯宝眼看时候不早，拿起那只红木匣子起身告辞，走到院子里又站住对孟冲说，
你现在闲居在家，不比当差时各方面都有照应，一应用度肯定吃紧，我已同内宫监打过招呼，从现在起每月给你这里送10担米，另外明天就过来10个小伙者在你这里听差。
这
孟冲一时语塞，明朝祖制，凡宦官私宅闲居，一切用度自行开销，内宫概不负责。冯宝这么处置实在是前无先例，孟冲既心存感激，又有些惶惶不安。
乾清宫东暖阁后头有一处披檐，因有乾清宫的东墙遮挡，这披檐的背旮旯甚为隐蔽。这天半晌午，孙海领着小皇帝朱翊钧偷偷从东暖阁中溜来这里玩耍，同时跟来的还有另外一名小内侍。这名小内侍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日在老太监王凤池的屋子里头为朱翊钧表演蚂蚁大战的客用。这客用虽然生在穷苦人家，但眉清目秀，人又机灵，因此很是讨人喜欢。